二根龙门阵，大家好，我是二根。今天要讲的呀，是比鬼屋更加吓人的房子。鬼屋可怕吗？其实啊，有些人住的房子比鬼屋更加的可怕。以下所讲内容皆为真实案例。那么开始今天的案例讲述，台湾辐射屋。这个案件呢，要从1985年讲起，地点呢，就在我们宝岛台湾的台北市。当时啊，在台北市龙江路的民生别墅里开了一家牙科诊所，而这家诊所呢，在他们的二楼开设了一个 X 光室。在台湾啊，有这么一个规定，只要是和辐射有关的，都要请原能会这样一个机构进行检测，类似于呢例行检查。而就当原能会的检测人员上门之后啊，打开检测仪器，诡异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因为当时诊所的那些医疗人员啊，还没打开 X 光机，但是检测仪器却离奇的发出了滴滴的警报声。那些穿着防护服的检测人员顿时就感觉汗毛竖立，觉得这个事件啊不穷寻常，所以呢，他们接着就把检测仪器往这个二楼房间内啊四处扫描，直到他们扫描到了墙壁，破案了。原来啊，辐射来源就是大楼本身。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在这样一栋辐射大楼里面住上一年，会有多少的辐射量呢？告诉你，相当于啊，是连续照了70张 X 光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只要这个辐射的剂量超过了100毫西弗，对人体来说就会是致癌的。而住在这一栋大楼里的这些用户，平均他们每年吸收的是多少辐射呢？1721毫西弗，整整超标了17倍，简直呢是每天泡在这个辐射大海里面。所以台湾政府会怎么做呢？令人大跌眼镜的呀，这个主管辐射的原能会单位竟然开始啊打起了太极。他们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原则，原能会呢只是简单的给这幢大楼装了屏蔽操作，也就是啊装了一层铅板防护，然后呢就打完收工啊完案销账。而住在这栋大楼里的用户和这个诊所却是完全的被蒙在了鼓里，原能会压根就没把实情告诉他们。对于这些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用户来说，慢慢的很多人就开始得癌症了。兄弟们，你们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吗？并没有，这才刚刚开始。如果大家对核辐射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的话，二根给大家推荐一部叫做切尔诺贝利的外国电影。看完之后呢，大家就知道辐射对人体有多么恐怖的影响了。说回辐射屋啊，这个房子啊大家都住，怎么台湾的这座房子会出现如此大量的辐射呢？这背后的原因可以说是让人吓到爆。刚刚我们说过呀，原能会在已经知道民生别墅有如此大量辐射的前提下，仍然选择隐瞒事实真相，让大量居民长期的居住其中。难道这些居民里面就没人会疑问吗？其实啊，也有用户疑问，但是面对用户的发问，原能会竟然厚颜无耻的回答说呀，只要你们戴个帽子，戴个帽子就能防止辐射。而这个秘密竟然就这样掩盖了8年。然而呢，纸是终究包不住火的。在1992年东窗事发了，一位原能会的高官，他为了获得升迁，开始啊互相爆猛料啊，这可不得了，一下子就把辐射屋的内幕消息透露给了记者。台湾省记者这下是拿了猛料啊，短时间内就在小岛内引起了舆论的爆点。一夕之间，大家就知道了辐射屋的存在，人人开始自危，原能会所掩盖的真相也就此慢慢被挖开。民生别墅里啊，竟然用的是超过安全值2000倍的钴60辐射钢筋。而随着全民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秘密被层层剥开。原来啊，早在1980年， 老美的核能监管部门就已经对台湾当局啊发过警告通知，在他们波士顿和加州区域发现了2批从台湾运来的辐射钢材。所以啊，按照各种迹象显示，在当时台湾的市面上一直有一批流窜的辐射钢筋被用来啊进行楼宇间的建设。而当时呢，台湾政府正在大力的发展核电，所以呢，对老美的警告啊也只是隐秘不发。而就当秘密被全部公开之后，那早已埋下的雷此刻终于引爆了。针对辐射屋，有一批研究员就发现，这些房子是在1982到1984年间建造的，而这些辐射钢筋的建造商呢，是一家名叫新荣的钢铁公司。也就是说呀，很有可能在1982年，有一枚钴铀石放射物质掉入到了钢铁建造车间内，并污染了这一整批次的钢材。但是啊，就像我们平时看的那个美国大片一样，在民间怎么可能会有如此重要的辐射物质呢？研究人员于是就跑遍了台湾的港务局、国贸局等20多家单位，首先呢就排除了海外船只废铁内夹带放射物的可能性。其次呢，他们查询了新荣钢铁厂1982年整年的进货记录，排除了呀从海外进口辐射物质的可能性。那么问题很清晰了，放射物就来自于台湾省本岛，所以在台湾台北这个区域，究竟是什么机构才能够接触到放射物质呢？有两个，龙潭乡的核能研究所，巴德乡的陆军化学兵学院。各位，答案出现了，1982年就是这个陆军化学兵学院弄丢了一枚钴铀石。于是啊，这个时候饱受舆论压力的袁能会呢，就发函给了这个兵学院，要求对方解释为何会丢失一枚钴铀石啊，在这个钢铁厂内。但是呢，这个兵学院直接装死，完全不回应，并且啊，因为权限为由啊，袁能会呢也没办法要求对方强硬的给出回应。所以啊，这个问题至今仍是未解之谜。现在咱们回到辐射钢铁本身。当务之急应该是通过钢铁厂啊当年的售货记录，查询到这一整批辐射钢铁的流向。但是呢，正是因为台湾政府之前长达8年的隐瞒，导致当年的账本啊现在早就遗失了。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台湾政府只能靠地毯式搜索，针对1982年到1984年间人工通过检测仪方式进行检测。而这一系列操作下呀，这才发现整个台湾北部区域早就已经遍布这种辐射钢材。这一下台湾政府才终于承认啊，是有了辐射屋的存在，而发动在台湾省本岛全岛的搜索。从1992年到1995年，陆陆续续的在全岛发现了300栋的辐射屋，总住户啊高达1669户。而辐射屋带给住户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伤痛，更多的呀是情感上的折磨。很多住在辐射屋的小朋友在校园内会被嘲笑是辐射儿童，而大人们也是竭力避免被外人知道自己住在辐射屋中。说到这里啊，大伙应该认为这些住户会及早的搬离辐射屋吧。然而呢，恰恰相反，大部分的住户其实是花上了大半辈子的积蓄才换来的这一间房子，房贷像是大山一样死死的就把他们压住了，而他们手中的辐射物那是卖不出去的，因此呢，他们宁愿牺牲健康也要继续的住在里面。大伙儿听到这里肯定会非常气愤，为什么台湾政府不对这些房屋进行回购？而让人纠结的点就在这儿，因为这些辐射屋内的大部分使用到辐射钢筋的楼层是不一致的，所以啊，就导致不同楼层的人所接受的辐射量是不一致的。而台湾政府愿意对这个辐射量给出的收购价格也是远远不够的，这就导致了不同楼层间的住户意见永远没办法达成一致。最终 在这1669户辐射住户里面，只有129户真正的拆除了。案件到了最后，我们来聊一下造成这上万民众之灾的台湾官员，他们的后果又是如何呢？而令人寒心的是，这批官员竟然全都无罪，而那些被伤害的居民，这么多年竟然像是堕入无间地狱一般，反复的在噩梦中挣扎，真可以啊，说是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阿给龙门阵，咱们下个故事见。